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23日，公元2001年11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儿童村几尊彪门女士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访问。印度西孟加拉地方警察逮捕的四人与达赖喇嘛的安全毫无关系。法国研究中国政治的著名军事学者称，中国各阶层领导人都应该放弃孤立的民族主义，向历史负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嘎伦吉尊边门女士日前受挪威儿童救济协会的特别邀请，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并亲自接见了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的各资助人，前天拜访了挪威公主。有关详细情况，本台编辑龚善编就通过电话特别采访了吉尊边门女士。她表示，我是受挪威儿童救济协会的邀请进行访问的。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大部分学生的经济资助人是挪威人，而且在1997年新建立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的全部建校经费是挪威儿童救济协会申请募捐后支付的。我这次到访主要是会见所有这些热心的资助人，以表我忠诚的谢意，同时拜访了挪威公主。吉尊贝姆女士表示，在访问期间，还同各有关组织和学校以及企业人士等一起进餐，并获得机会向他们讲述西藏流亡政府儿童村的状况以及西藏境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等，当时受到在场人士的热切关注。当地的很多大学生也特别关心西藏问题，所以我还要到挪威西部的一所大学校里去拜访那里的学生，同时会见那所学校仅有的三名西藏学生。在本周六，我计划将接见当地所有移居的藏人，向他们讲述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状况。吉尊贝姆女士最后表示，在这次访问挪威期间，我希望通过我能够有效地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更主要地在教育方面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援助。印度西孟加拉地方警察逮捕的四人与达赖喇嘛的安全毫无关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印度西孟加拉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院的特别邀请，于本月初从达仁萨拉启程，在色派弥宗院为来自各地的上万名信众传授了为期4天的实践37戒律诀窍、大悲心和长寿观顶。印度各媒体报道说，本周一，印度西孟加拉地方警察在达赖喇嘛传法时逮捕了4名涉嫌达赖喇嘛安全的人士。根据印度媒体报道指出，被逮捕的4人为来自尼泊尔的哈里巴查日和卡玛普瑞登，以及来自布丹的兹汪顿柱和白马丹增。印度西孟加拉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纳利亚·坚德勒·戈什向媒体表示，上述4人身上写有许多污蔑达赖喇嘛的传单以及大量现金和手机，并且多次向新德里联系通话，因这些人行动有疑，为此被当地执勤的印度警察拘捕收审。有关情况邀请达赖喇嘛传法的印度西孟加拉邦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弥宗院僧人查巴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本周一在色派弥宗院传法时，地方印度警察逮捕4人一事确实属实，而对于他们被捕同达赖喇嘛安全有涉嫌的报道是不真实的。有关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 在传法场地向信众公开澄清了被印度警方逮捕的四人同达赖喇嘛安全毫无关系。据印度 Telegraph 社透露，由于印度西孟加拉地方警察拘捕四人的事情发生后，地方警署加强了达赖喇嘛的安全护卫防范的措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0号离开色派民宗院，前往印度西孟加拉邦喇瓦地区公主仁波切文殊院，本月11号至12号在哥伦布进行各项仪程，本月14号将往返新德里。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据巴黎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受到法国政府原首级的礼遇。世界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胡锦涛将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与潜在的败亡。社会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权力倾向，出面维持这个陈旧政治体系的稳定。有世界报资深主编德宏的这篇评论中指出，胡锦涛代表着即将败亡的政权，因为中国专制政权的组合乱无章法，治国缺乏效率，无法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他所继承的这个政治体系没有合法的依据。德宏在文中特别介绍法国研究中国政治的著名军事学者艾赫将军新著的《专制改革江泽民与朱镕基》一书中指出，事实上胡锦涛是从共产专制体制中崛起。1989年3月，当西藏发生示威运动时，自称自由派的胡锦涛以党书记身份毫不犹豫地下令开枪镇压。面对台湾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政府的大挑战，胡锦涛也保持沉默，未在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连串抨击中表示意见。艾赫在书中除列举事实外，未批评胡锦涛的作为，只就中国几十年来难以融入现代世界的种种因素综合展现给法国读者。当前全球面对打击恐怖组织的严酷挑战，中国成了不可或少的伙伴。他呼吁，当此政权准备过渡时期的时刻，中国各阶层领导人都应该放弃孤立的民族主义，向历史负责。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缘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晚上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8:15，印度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9米15.400千赫、15.670千赫、15.680千赫。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P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4 00911892-21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拉向你们播送的 霞格巴汪就爹爹援助的西藏政治史。
摄政的性格是暴躁的，行动是直爽的。他抓起一碗赞巴就扣在嘎夏官员的头上，他把在宗喀向古尔克人投降的将军降了级，然后他就发现了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误，牵涉到达赖喇嘛的两个兄弟和一位财政的秘书、管库的、管马的和罗布林卡的看守。摄政把这一千人都放逐了，同时把他那些忠实执行了任务的升了官。两名四品官堪吉托妹和资奔德布巴带着达赖喇嘛的信到尼泊尔请求减少供应。僧官堪钦由于不堪数死在尼泊尔，熟官资奔德布巴给嘎夏写信说尼泊尔不承认他有资格进行谈判，他们要求一位像嘎伦朵人一样的大官。嘎伦朵人不一定要到尼泊尔，只要到边境的尼拉木就行，在这里比穆萨西和夏马尔朱布将会他，他们将讨论供应问题和保证夏马尔朱布回西藏后不受控告的问题。嘎夏同意嘎伦朵人去尼泊尔，但这一决议得由摄政和达赖喇嘛批准。当摄政得知嘎夏的建议后，他又冒火了，他指责嘎夏想和中国人一起姑息尼泊尔人，他们在玩弄拒绝和西藏代表谈判的诡计。摄政说如果尼泊尔人要供应就让他们自己来取，联合的中藏军队要准备好。摄政自己虽然已经年迈了，曾任了七年的敢丹赤巴，仍然将亲自指挥军事，还拒绝再派任何代表到尼泊尔去请求减少供应。嘎夏的建议只好撤销。火烛年3月27日，1791年4月29日，摄政阿旺次斋由于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副摄政丹布贡保证在去北京的半路上他收到信请他返回拉萨。嘎夏在尼泊尔的几次恐吓信的压力下，决定派朵仁和玉拓两人，都是嘎伦，另外还有七位助手到涅拉木和尼泊尔代表及霞马尔朱古会商。在他们到达日喀则后，他们收到霞马尔朱古的信，说他正和两位尼泊尔人和一位西藏的熟官在路上，但他们在里迪巴卡托地方停住了，因为这位西藏熟官生了病，他们请求西藏代表团派一位医生先来，越快越好。一位医生叫查鲁，和他的助手不分昼夜的前赶。在他们到达涅拉木后，那位西藏熟官已经死了。同时西藏人收到涅拉木地方官员的信，正是尼泊尔代表团已经到达了里迪巴卡托，并加上了他们正在做战争的准备，西藏人要提防他们的诡计。西藏代表团在出发到涅拉木以前将这一报告转给嘎夏，嘎夏的回答在谢格尔赶上了他们，训令他们到涅拉木去，并且不要带军队，以免引起古尔克人的怀疑影响谈判。在涅拉木他们遇到少数尼泊尔代表团的人员。
以上听到的是霞格巴汪就爹爹援助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